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近来呢，我们各方面都开始复常了，有不少人呢都可能已经开始来到去计划一下来去旅行。我不知道你们去旅行的时候会不会都喜欢去参观一些博物馆。 CNN 有一篇的文章，早几年有一篇的文章讲到有关博物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题目。文章里面讲到美国有一间的博物馆的馆长，他在埃及文物馆的里面最常听到游客会问同一条问题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石像、这么多的雕像，他们的鼻都是破烂的呢？他最初听到这条问题的时候觉得没什么特别，因为历史久远的文物出土的时候总是有一些的破损，没什么值得奇怪。但是当他再想、再留意一下的时候，他发觉这些的破损似乎不是单单意外的破损，可能当中亦都有不少是人为蓄意的破坏。为什么呢？因为立体的雕像它被突出来，有时可能在搬运的过程或者是会跌倒或者怎样，就会整崩了个鼻。但是在一些的不少的平面的雕刻上面，有很多的人的头像都是遭到破坏。这个的博物馆的馆长他做了一个研究，他发现原来在古时的时候，在埃及和古代近东的地方文化里面，他们普遍相信在这些的雕像的里面都内藏了一些超自然的力量，是能够去保护拥有这些雕像的人，帮助他们去抵挡外敌。所以当时一些的邦国，如果他们要去攻打另一个邦国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会做、首先会做的事，就是去破坏他们当地一些神明、一些君王的雕像。特别是这些雕像的鼻，当他们去打碎他的鼻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这个的雕像就失去了呼吸的能力，亦都铲除了他们的力量。有些雕像他发觉是被削去了耳朵的，原因都是类近，就是要令到这些雕像他们听不到东西，他们听不到那些有求于他们的人的祈祷。弟兄姊妹，是不是很荒谬呢？这些雕像是人手所做的，亦都可以以人手很轻易的就来到去摧毁，以这些雕像来作为敬拜的对象，是不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难怪诗篇135篇15至18节那里这样讲，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做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做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敬拜偶像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其实理性上都是知道是不好的，特别是信徒，我们知道在十诫的当中的第二诫就是禁止我们去为自己雕刻偶像、敬拜偶像，是神不喜悦的。但有时我们又会发觉有些信徒他们仍然会陷入去这些网络的里面，甚至有时陷入了在当中，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事实上敬拜偶像的诱惑常常会在我们身边来到去出现。我们试想一下，在顺境的时候，人很容易会忘记神，沉醉在自己各样的追求的里面。来到逆境了，在逆境的时候，人又很容易会失去方寸，弱石乱投，什么都试一下，是吗？偶像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乘虚而入了。另一方面，情欲的放纵亦都好容易叫人以其他的事情、其他的东西来到取代了神的位置，占据了人的心灵，成为了敬拜的偶像。在今天早上，我们继续一同来到去思想以赛亚书的信息。今天我们来到44章了，以赛亚先知要提醒神的子民千万不要敬拜偶像，因为这样是愚不可及的行为。在上星期，梁牧师和我们一起来到去看43章，提醒我们要真诚地去敬拜 独一嘅真神。今日嘅经文可以话系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嚟到延续呢一个嘅劝勉。让我哋首先一齐嚟睇，一齐嚟读今日嘅经文，喺以赛亚书44:9-20，预备起。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晓，他们便觉羞愧。谁制造神像，铸造无益的偶像？那看啊，他的同伴都必羞愧，工匠也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必惧怕，一同羞愧。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棒臂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木匠拉弦，用笔画出样子，用刨子刨成形状，用圆尺画了模样，仿照人的体型，造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中。他砍伐香柏树，又取柞树和橡树，在树木中选定了一棵。他栽种松树，得雨长养，这树人可以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他把一份烧在火中，把一份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谁心里也不醒悟，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能说：我曾拿一份在火中烧了，在炭中烤个饼，我也烤个肉吃，这剩下的我岂要作可憎的物吗？我岂可向木等子叩拜呢？他以灰为食，心中昏迷，使他偏斜，他不能自救，也不能说：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方吗？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当我们刚才读的时候，你会发觉在经文里面很生动地去描绘了制造和敬拜偶像的人是何等的虚空和愚昧。人竟然用同一棵树来到去生火，来到去取暖煮食，亦都用同一块用剩的木头来到去雕刻偶像，去敬拜求告他，向他下拜。这样做结果当然是一场空。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里面多次这样来提醒神的子民要小心，要小心，千祈不要陷入敬拜偶像的网罗里面。为什么以赛亚先知要这样特别去做出这个提醒？相信除了人的本性不顺之外，很明显是因为百姓他们在被掳的困境当中，很容易会对神失去信心，从而投靠外邦的偶像。当时的巴比伦是一个敬拜很多神明偶像的邦国，神的子民被掳到去那里，无论是文化上的冲击，无论是生活上面遇到的困难，遇到的艰困，都很容易叫神的子民妥协，随从当地的风俗，敬拜他们的神。在漫长的被掳岁月的里面，他们心目中很容易会不断萦绕一条问题：究竟神是不是真的能够眷顾我们的呢？不如我们自己都想想办法呢，会不会有其他的神明可以给我们有更实际的帮助呢？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敬拜偶像的人，他们都希望在敬拜偶像的当中能够得到一些更多有把握的感觉，或者在不确定的当中，在等候的里面能够对 事情多一啲嘅控制。事实上，弟兄姊妹，当人面对漫长嘅等候，特别逆境中等候嘅时候，是最容易转向偶像嘅时候。在出埃及记32章嘅里面记载，摩西佢上到西乃山上边去领受法版，佢上咗去一段颇长嘅时间都未落嚟，喺山下边等候嘅百姓，佢哋就开始唔耐烦，开始慌张起嚟，于是佢哋就做咗一只金牛犊嚟到去敬拜，大家都记得，让到佢哋能够安心一啲。但其实呢一班神嘅子民，佢哋冇耐之前，佢哋先经历过红海分开。经历过神咁样大能去带领佢哋离开埃及，离开呢个为奴之地，但系原来佢哋嘅信心竟然系咁脆弱，可能连佢哋自己亦都始料不及。弟兄姊妹，今日或者我哋仍然信心刚强，但系我哋必须要小心警醒，喺遇到一啲不确定嘅处境。在遇到一些漫长等候的里面，我们要额外警醒，保守我们自己的心。事实上，功利主义往往潜藏在信仰当中，人总是希望能够信仰帮助到他们即时的去消灾解困，及早的化险为夷，心里面所想的能够很快得到成就，是吗？人总是希望得到神的赐福眷佑，从某角度讲无可厚非，不过我们要上心一层，这些的福是我们自以为有福，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我们自以为有福，还是在神眼中看为有福，在神眼中的时间方法里面看为有福。如果我们必须要按我们自己的想望，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到去作为有福的依归，我们很容易就会将一些东西搞乱了，我们会搞错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的位置，我们会调转了，我们自己变了神，神只是听命于我们。或者我退一万步来到讲，如果神真的可以由我们去指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握，我们有没有信心来到去指挥这个创造万有统管万有的神？或者我举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如果你不懂驾车的，你又没有车牌，你有没有信心坐在司机位上面揸住踏盘？除了一些不确定的处境，除了一些不容易的等候之外，敬拜偶像另一个很明显的引诱，当然是来自我们人自己的私欲，我们的很多不同的欲望。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5节里面的提醒，因为你们确实知道的，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欲望的追求很多时候很容易在不知不觉间占据了我们的心灵，成为了我们的偶像。虽然这些的欲望，这些的欲念并不是一个可以见到的神像，不过正正是这样，我们的欲念，我们的欲望很多时候比可以见到的神像更容易渗透入我们的心灵，以致我们疏于防范，因为是眼不能见的。特别是一些本身是中性的事情，或者本身都是好的事情，甚至是好的事情，例如我们的事业的发展，我们建立家庭安舒的生活，交友恋爱，身体 keep fit 保健等等，又或者这个时代我们的手机科技网络，我们个人的抱负等等，如果这些的事情成为了我们首要的关怀，我们最紧张这些东西的时候， 甚至叫我们不惜将圣经很明显的教导抛诸脑后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等同敬拜着这些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偶像，最终好的好事成为了坏事。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弟兄姊妹，他们在事业有些成就的时候，又或者他们建立了家庭有小朋友之后，就渐渐再少见到他们，好像昔日一样很投入这样去敬拜和侍奉。或者当然他们可能里面有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难处，一些偶然的困难等等，不过千祈不要将这些事情成为了我们的常态，成为了常规，否则我们很容易容让自己有机会去陷入去敬拜偶像的危机当中。弟兄姊妹，先知以赛亚在今天的经文九至十一节里面一针见血地告诉我们，制造和敬拜偶像的人结果就只有虚空和羞愧。让我们一起读九至十一节。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所看见无所知晓，他们便觉羞愧。谁制造神像铸造无益的偶像？看啊，他的同伴都必羞愧，工匠也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必惧怕，一同羞愧。这三节经文的里面，我们会发现羞愧重复的出现，强调敬拜偶像的人的下场只有羞愧，因为敬拜偶像是毫无益处的。工匠也不过是人，经文提醒我们一个本质上的限制，制造偶像的人他们本身都是受造，他们怎么可以做出一个真神呢？逻辑上都是不通的。在他们心里边并没有真正的平安，好像经文里面所说，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他们做什么都好，最终他们都只是能够在惶恐中度日，一同的羞愧。刚才讲过，功利主义很多时候潜藏在信徒的信仰生命的里面，很多人会强调信耶稣是要有用的，是有实际帮助到我们的，却是忘记了与神和好，罪得赦免，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这些更加重要的核心根本的意义。如果我们的信仰常常以效用来挂帅的，当我们发现事与愿违的时候，就会感到我们的信仰原来是失效的，原来是没用的。渐渐我和神之间的关系，和神之间的相处都会变得沉默空洞，因为既然你觉得同神讲了会等于没讲的时候，那不如讲少点，甚至不如不要讲，是吗？如果这些情况不断这样来到去持续下去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就会是混杂的信仰，我们就会转向其他的门路，不如我们试下其他，塑造下其他不同的偶像，尝试去补足一下我们信仰上的不足，我们觉得不足，我们要找很多其他的补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弟兄姊妹，他们 又看圣经又灵修，不过同时他们又看星座运程，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弟兄姊妹。经文在十二至十七节，我们再看以赛亚怎样说。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棒臂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刨子刨成形状，用圆尺画了模样，仿照人的体态造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中。他砍伐香柏树，又取柞树和橡树，在树木中选定了一棵，他栽种松树，得遇长养。这树人可以 可用以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他把一份烧在火中，把一份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我们再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好讽刺的描述。以赛亚先知让我们看得见，铸造偶像的是何等的荒谬。他们都是要先满足了自己先的，他们吃饱了，暖和了，才用一些用剩的木头来到去雕刻一个神像，来到去安慰自己。他对着神像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大家认为这个的公仔，这个的偶像，能不能够真的帮到他？又或者这个的工匠，他是不是真的当他是神呢？有时信徒都会好像阿拉丁神灯的主人一样，很希望能够有一个能够听命于我们的神，按我们的心意，按我们的意思来到赐福就好了。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神，其实他的本质并不是神，他只是我们的奴仆。另一方面，有些信徒他们有很多的禁忌，有很多的忌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什么信徒，这些的禁忌，这些的忌讳牢笼着他们的生命，成为了他们的偶像。他们很多时候跟这些非基督徒一样，他们做事要择日的，有时他们不好意思说，就说是我家人需要。有时他们又会有些事不敢做的，有些忌讳做了这些的事情，就会带来一些厄运，带来一些不好的运气等等的情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家又摆圣经又摆水晶，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改身为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铁像和木像的影子？在混杂的信仰里面，自编自导自演，只会疲于奔命。保罗在加太书五章一节这样劝勉信徒：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这节经文提醒我们，基督释放了我们。虽然这节经文的上下文比较多是讲着割礼，讲着犹太人一些的 规章，一些的习俗，但是也都可以引申去到我们信仰的里面，我们自设了很多的杂质，或者很多的禁忌。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真理是要叫我们得以自由，我们不要再自寻烦恼。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大大的得胜，信靠他的人只需要单单的来去仰望他，不再需要被偶像来到去核制。基督徒是百无禁忌的，是吗？同不同意啊？我们每一日都是好日，耶利米先知提醒我们的，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每早晨都是新的，在每一日早晨起身的时候，我们深呼吸一下一口清新的空气，感受一下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长阔高深的爱，将我们浸淫在基督的爱里面，经历在基督里的自由和丰盛。每一日都是蒙恩的一日。其实很多敬拜偶像的人都知道敬拜偶像不好的，特别是信徒，但是很多时候因着刚才所讲的某些的原因， 可能是一些遭遇，对前景很没有把握，或者是自己的情欲不断的放纵。因此有时人会选择索性不如熄了自己属灵的警报系统，反正都不想着起身的了，为什么要教闹钟？是不是有时人就会这样选择？就好像以赛亚先知今日经文最后的三节里面这样讲，18-20节，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闭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谁心里也不醒悟，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能说我曾拿一份在火中烧了，在炭火上烤过饼的，我也烤过肉吃，这剩下的我岂要作可憎的物呢？我岂可向木等子叩拜呢？他以灰为食，心中昏迷，使他偏斜，不能自救，也不能说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方吗？有一个很有意思 的问题，或者一个的、就是、比喻，有些什么人是叫不醒的呢？是诈瞓的人，是吗？敬拜偶像的人就是这样，他宁愿不思想、不看见、不明白、不醒悟。经文里面讲到好像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塞住他们的心，其实的意思不是，而是神是容让他们的放肆，他们就是这样选择关掉自己属灵的警报系统。以赛亚描述这些敬拜偶像的人，宁可以灰为食物，心里渐渐变得迷糊，最终他们不能够自救，不能够自拔，甚至当他们想再一次去明白、去分辨真伪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再没有这个能力，经历了很多的受苦，就好像在诗篇受篇里面所讲，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受苦必定加增。在几个星期前，我和成长班一起去参观神希岛福音戒毒中心，看到很多神奇妙的作为，怎样来到去改变很多的生命，本来一些破碎到不能够再破碎的生命，却是因为福音的大能将他们完全的扭转过来。在当日几个钟的里面，我听到好几个非常感人的见证，他们都曾经让毒品、曾经让滥药成为他们生命里面的偶像，在毒海里面不断的浮沉，进出监牢很多次，他们的家人都放弃他们，甚至他们自己曾经放弃过自己，不过神没有放弃他们，神却是藉着一些意想不到的机会，让他们一起去经历神凡事都能的改变。他们都决意靠着主来到去离弃这些的偶像，重新的起翻起身。在当日的里面，我在岛上见到每一位的学员，他们眼里面是散发出生命的光彩。在那天可能我们很早集合，西贡码头集合，可能太早了，可能有些弟兄姊妹都眼瞓，入到去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们还精神过我们。神希会的名字是源于罗马书13:12，非常之有意思。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就是神希初现的意思，亦都是光明盼望来临的时候了。无论偶像、坏习惯、 盘踞得几深都好，神的能力能够攻破坚固的营垒，将人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属灵的兵器，决意要走在光明的当中。我深信这节的经文不单单是给那班过来人很大的提醒，也是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很大的提醒。决意远避偶像，不要执迷不悔，无论困难，无论偶像盘踞得几深都好，神的能力，福音的大能，能够救我们脱离，让我们生命能够扭转。来到总结的时候了，我想用约书亚对百姓最后的叮咛来到作为今天的结束。约书亚他深知道敬拜偶像是几咁危险，敬拜偶像对整个以色列民族是几咁有害。因此他在最后的叮咛的里面，他用了很多的篇幅在这方面特别要提醒百姓。其中在24章约书亚记24章22至25节这样讲，我们一起读这几节的经文，预备起。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敬拜偶像，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摆在他们面前。约书亚昔日要他们要做出这个的决定，今日同样的敬拜偶像混杂的信仰，同埋敬拜独一的真神，敬拜耶和华，这个的决定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会怎样决定呢？我们在这个决定的里面不能够纠缠不清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你生命的里面会不会只是面对一些敬拜偶像取代神在你心里面的位置的一些的东西，正是向你发出试探，又或者会不会在你心目中可能已经有一些盘踞了很久的偶像。今日神这一段的信息要对你讲什么的说话呢？在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件我们看重的事情的当中，神的位置在哪一度呢？让我同心低头祈祷。以下我们有一段大约一分钟的时间，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求圣灵光照我们。如果我们正是面对敬拜偶像的试探，甚至我们生命里面已经出现了偶像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立志远避偶像。亲爱的天父，这一刻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我们的心向你赤路敞开，求你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些的潜藏的偶像在当中。主啊，求你去帮助我们除掉我们生命里面的偶像，或许有些隐然未现的，愿圣灵都光照，让我们看得见， 让我们靠主来到去离弃偶像，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到去归向你，跟从你。求主你悦纳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省察，在你面前的立志，求你帮助我们，愿你带领我们的人生，愿你赐福我们的人生。多谢你听我们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